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书接上回，话说宝玉的姐姐贾元春被皇上晋封为凤藻宫尚书，被加封为贤德妃，这可是全府上下欢喜若狂的事情。因为这下子荣国府、宁国府华丽转身，成了皇亲国戚。可是宝玉呢，却置若罔闻，一个人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是因为秦钟的病越来越重了，二是因为黛玉出门很久还没有回来。这天宝玉刚起来，明烟来报：宝二爷，秦家老仆来告诉说，秦钟他不忠了。宝玉慌忙起来，回明贾母：奶奶，我要套车，我要去秦家。一行人来到秦家门口，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宝玉就和仆人小厮一拥而入，吓得秦钟的几个婶子堂兄弟躲都没地方躲。这时候的秦钟已经昏过去两三次了，还有一口余气。这秦钟啊，一是悔恨自己气死了老父亲，二是后悔不该在姐姐出殡的日子里为天被人放荡不羁，跟智能鬼混。宝玉一看他已经这般模样了，忍不住放声大哭。李贵忙劝：少爷您别哭了，注意身体啊。宝玉这才忍住泪，俯身叫道：金哥，宝玉来了。秦钟没有动静，宝玉又叫：是我，宝玉来了。秦钟似乎听到了，略微挣扎了几下就咽气了。宝玉痛哭不止，回家告诉了贾母，贾母帮助他准备了几十两银子和祭礼，让宝玉去吊唁。秦钟只在家里停灵7天，就出殡掩埋了。话分两头，话说这一天省亲花园竣工了，园子里各处景致本该由贾元春元妃提匾作对的，但是因为元妃还没观赏过没法提，各处呢又不能没有匾额啊、对联啊，贾政就带一班亲客来游园， 想先拟出临时的写上，等到元妃来了以后呢，再由他亲自题咏。众人刚走到园门口，就看宝玉领着丫鬟小厮一溜烟儿的逃出来。他们正来游园解闷呢，这不听贾珍说老爷要来了，就老鼠见猫一般的想逃走，不料正好迎面撞上了贾政。贾政听熟师说宝玉别的学业一般，但是专门会吟诗作对，还有些歪才，就说宝玉啊，你留下来。贾政想试试他，这宝玉也不知是福是祸，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了。贾政对执事说，来把园门关上。大家看了花园的外观，都说式样新颖，不落俗套啊，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贾政听了很高兴，来再把园门打开。这时大家看到一座青翠的假山迎门而立，遮断了视线。众亲客齐赞，好山好山。贾政说，如果没有这山，园中景色一览无遗，还有什么趣儿啊？大家一看，山石千姿百态，奇形怪状，中间呢还有一条羊肠小径。贾政带着众人弯弯延延地走进了山口，只见山头上有一块镜面一样光滑的白色石头，正是用来题字的。贾政说，来咱们说说这上应该写什么呢？亲客们早已经看出贾政让宝玉跟来的用意，就用俗套来敷衍，随便的七嘴八舌的说了十几个。当然贾政肯定不中意，就让宝玉拟。宝玉说，古人云，编新不如述旧，刻骨终胜雕金，此处不是正经，不如直书曲径通幽四个大字。众人都说，是极，妙极，二师兄天分高，才情远啊。贾政说，哎，不要过奖他，他呀不过以一只充实用，取笑罢了。过了一个石洞，只见花木繁茂，一条清澈的溪水从花木中倾泻下来到石缝间，再往前走变得平坦宽阔，两边飞楼插空。清澈的溪水上有一座石桥，桥上呢建了一座亭子。亲客说，这个应你亦然。那个说，该叫谢玉。都有典故可查，宝玉却说，此处用这些词粗陋不雅，该用些含蓄的。贾政嘲笑说，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雅，那你说说你的。宝玉说，用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捻着胡须不语，众人忙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说，宝玉，你来做一个七言的对联儿。 宝玉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再往前走，是一片翠竹，掩映一带粉墙，还有几间整洁的房屋。贾政说：“若能月夜在此读书，也不虚度一生啊。”一清客说：“此处应题四个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还有人说：“虽缘遗迹。”贾政都没有点头。贾珍说：“还是宝兄弟你一个吧。”贾政说：“他没做就先议论别人，可见他轻薄。”众人说：“他议论的对，不必指责。”贾政说：“今日任你胡说八道，先说出议论来，才许你做。”宝玉说：“这是低处行幸的地方，必须歌颂圣上才好，用四字的匾，古人也有现成的。”贾政质问：“那难道淇水虽缘不是古人的？”宝玉说：“不如有凤来仪。”众人齐声叫好。贾政说：“那你再提一对联吧。”宝鼎茶闲烟上绿，幽窗棋罢纸犹凉。出了小院往前走，前面有青山斜阻，转过山有一处土墙茅舍，有几百株的杏花，云蒸霞蔚。四周呢是用桑树、榆树、锦树、柘树的嫩枝编成的碧绿的篱笆，篱笆外有一口土井，井边有辘轳水车。再往外这么一看，是一望无际的田地。贾政说：“此处虽是人工穿凿，倒别具一格啊，勾起我想隐退归田之意。”众人一看，篱笆门外面这路旁有一石头，都说：“在此题词是最好的。如果在茅草屋上挂块匾，反而破坏了田园风光。”是啊，这种风光古人都说尽了，很难再出新意呀。不如直接提杏花村。贾政对贾珍说：“你做一个酒幌子，但是要配合田园风光，不能做得太华丽了，用竹竿挑在树梢上。另外这里不要养鸟雀，只养些鸡呀、鸭呀、鹅呀就行了。”
宝玉早就等急了，不等贾政吩咐就说：“旧诗云，红杏梢头挂酒旗，此处就题杏帘在望。”
众人都说好。宝玉又说：“村名用杏花太俗，唐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不如用稻香村。”众人都拍手称妙，贾政却怒喝：“
无知的孽障，你知道几个古人读过几句旧诗，就敢在老先生们面前卖弄。”
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为各处题的字最终是否被采用了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小说《红楼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政想借着给省亲大观园题词的机会，试试宝玉的才能。众亲客一起进了草堂，贾政见到处都是农家的摆设，就问
宝玉：“你看这里如何？”
众人都推宝玉说：“你就说好。”宝玉却顶起牛来说：“
比有凤来仪差远了。”
贾政说：“
哼，你只知道享富贵，不知这里气象清幽。”
宝玉说：“
我说这里是人工造的，和自然景象大相径庭，没有天然的情趣。”
不等他说完，贾政喝令：“
滚出去！”
宝玉刚出门，贾政又叫：“
你给我回来，再提一点，若不通一并打嘴。”
宝玉说：“新绿长天冠葛处，好云相互采芹人。”大家又来到了一处景观，使人有飘然出世的感觉。有人说
这里可以叫武陵源，
又有人说
我觉得这里可以叫秦人旧舍。
宝玉说这两个名都有逃避乱世的意思，怎么能用，
不如叫了听花絮。
贾政斥责：“
更是胡说。”
众人来到了湖边，贾政问：“
这儿有没有船呢？”
贾珍说：“
采莲船有4只，坐船有1只，可是都在建造中。”
贾琏就引众人绕行，来到一处院落，里面却不见一株花木，种满了各种香草，散发出种种异香，众人都不认识。宝玉却引经据典，把《离骚》《文选》《吴都赋》《蜀都赋》等古文中记载的香草说了个遍，又被贾政呵斥一通。众人先后说了几个题词、几副对联，贾政都不中意。他见宝玉低头不语，又呵斥：“
怎么该你说时你又不说了？”
宝玉先批驳了别的人的题词对联，这才说：“
扁伤不如题横指清分4个字。”
然后宝玉又吟了一副对联：“
然后宝玉又吟了一副对联儿：云重豆蔻湿油砚，睡足荼蘼梦也香。贾政笑道：
这是套的书城蕉叶闻油绿，不足为奇。
众人都替宝玉辩解：
那李白的凤凰台全是套崔颢的黄鹤楼，只要套得出奇就好。
大家又来到了正殿，只见雕栏玉砌，金碧辉煌。贾政说：
这也太富丽了。
众人说：
此处提蓬莱仙境才妙。
宝玉心中忽有所动，似乎到过这个地方，却又一时想不起来了，不由走了神，连贾政让他提咏也无心了。众人一看贾政又要发火，连忙劝解说：哎，也别太难为宝玉了。贾政不依，就说：
我限你明天提来，提不好定不饶你。
众人走出来，有人来回：
老爷，贾雨村派人来说有事。
贾政就领人从另一面出去，走马观花般的观赏其他的景致。众人都走累了，贾政一看前面有一座院落，就进去歇脚。院中点缀着山石，种着碧桃芭蕉，还有一株西府海棠，格外的娇艳。众人都说
这海棠开得太美了。
宝玉又发一通高谈阔论。贾政说：
你们看这里是不是得提点新鲜的字啊？
一个人说：
就提焦褐。
又一个人说：
重光泛彩，妙不妙？
贾政和众人都说好。宝玉说：
妙是妙，可惜只说了海棠的红，遗漏了芭蕉的绿，不如提红香绿玉，方两全其美。
贾政连连摇头说：
不好不好。
众人进屋一看，这里面和别的地方可是截然不同，竟然不分间隔。原来四面都是镂空玲珑的木板，请高手匠人雕出的各种美丽的花样。再一看墙上，都是按古董的外形抠出的槽子。众人齐赞：
好精致啊，太精致了。
贾政绕了几圈竟然迷路了，好不容易找个门，却看见自己和一群人迎面走来。唉，原来是面大镜子。转过镜子，门就更多了，最后只好让贾珍引路，他们才转出来了。
众人都称赞：有趣有趣啊，搜神奇巧，至于此奇，太好了。
宝玉出来去见了贾母，谁知被贾政的小厮们抱住说：
老太太几次叫你，是我们说老爷没难为你，才让你大展才华的。大家都说你做的诗比众人的都强，你是不是该赏我们呢？
宝玉说：
好，那就 一人一吊钱。
小厮们说，
哎呀，谁没见过一吊钱呢？
说着就七手八脚的把宝玉佩戴的荷包、扇带等装饰品卸个一干二净。宝玉见了贾母，贾母得知贾政没有难为他，也很高兴。过了一会儿，袭人来倒了茶，一见宝玉身边佩戴的物件一件不存，就问，带的东西想必又是被那些没脸的东西给卸了去了吧。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一件都没有了，问宝玉，
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
说完生气地回房了，把前日宝玉嘱咐他没做完的香袋拿起剪了就搅。宝玉一看他生气了，连忙赶过来，可是早已经被剪破了。宝玉曾见过这香袋，虽然还没完工，却十分精巧，无缘无故的就剪了，看着也可气。宝玉连忙把衣领解开，从里面衣襟上把荷包解下来，递给黛玉说，
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尝把你的东西给人来着。
黛玉见他如此珍重，还带在里面，可知他是怕人拿去的意思。他很后悔自己莽撞捡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宝玉说，
你也不用叫，我知道你懒得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一律奉还，怎么样？
说着摔到宝玉怀里走了。黛玉越发气得哭了，拿起荷包又搅。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
好妹妹，饶了他吧。
黛玉把剪子一摔，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你不用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
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擦泪。宝玉赶快过来，妹妹长妹妹短的赔不是。只听贾母在找宝玉，
宝玉啊，宝玉。
众人回说，
在林姑娘房里。
贾母说，
好好，让她姐妹们一处玩玩吧，刚才呀、啊、让她老子拘了半天，让他松快一会儿吧，只是啊，叫他们别拌嘴。
众人说，
是的，老太太。
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好起来说，
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吧。
说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
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一面拿着荷包戴上。黛玉伸手抢来说，
你说不要，这会子又戴上，我真替你害臊。
说着嗤了一声笑了。宝玉说，
好妹妹，明儿便替我做个香袋吧。
黛玉说，
那也得看我高兴罢了。
一面说，一面两个人出了房间，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宝钗也在那里。且说贾强已经从苏州买来了12个女孩，还有行头，还聘来了教习，就是老师。王夫人说，
你们就在梨香院排戏吧。
薛家呢，就搬到了东北角一处房屋去居住。林之孝家的又来回，奶奶才买的12个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道袍也做好了，还有个带发修行的，听说是出身仕宦人家，因为从小多病，入了空门。带发修行，他的法名叫妙玉，今年啊18岁，他文墨极通，经典也极熟，模样又长得好。去年啊，他随师父来京，在西门外摩尼院住。如今啊，这老姑子死了，只有他一个人在这儿。王夫人说：“那你怎么不把他接来呀？”林之孝家的说：“他呀，不愿到公侯门第来。”王夫人说：“那就下帖请他。”宝钗见这里忙乱，就和宝玉、黛玉来到迎春的房里。各位听友，你可知贾元春回府省亲，一切是否顺利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宁国府、荣国府这二府，为了迎接贾元春省亲，忙得不亦乐乎，直到10月份才算准备完毕了。贾政赶快上朝奏本，皇上批下：
明年正月15日贵妃省亲。
贾政说：
奉旨。
这两府就更忙了，大年也没过好，到了正月初8就有太监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家的别墅建得怎么样，还得安排一下那天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
接着就有官房太监带着小太监在街上安放帷帐，还有人来特别教习贾府各种的礼仪。工部呢，还派人来指挥打扫街道，武城兵马司呢，
特别有人来撵逐街上的闲人。到了正月14号这一天，花灯烟火都齐备，上下通宵未眠，就等着明天元妃回家省亲了。正月15这天，五谷过后，自贾母等凡是有爵位的，都按品级穿戴整齐，大观园里更是富丽堂皇，大家静悄悄的，没人敢咳嗽一声。贾赦等男亲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女亲等在荣府大门外。不多时，一位太监来到说，
元妃到天黑后才能到来。
凤姐说，
老太太，你先回去歇息吧，这儿自有我照料呢。
到了晚上，凤姐说，
各处都点起烛灯。
忽然只听外面响起马蹄声，十多个太监赶来，直拍手，接着是一对对各司其职的太监陆续来到。十来队后，方听远处隐约传来鼓乐声。不久，一对对龙精凤煞，智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玉香。然后是一把七凤金黄伞相继过来，随后是一对对手捧贵妃专用品的侍女走来，后面才是8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黄金绣凤鸾鱼缓缓而来。贾母等光芒跪迎，这时就有太监过来搀扶。过了大门、仪门，在东面的一座院落门前停下来，太监跪请元妃
下车更衣，
接着抬车入门，太监这才散去，只有昭容、彩嫔等引元春下车。再看园内花灯闪烁，还有一个体仁慕德的灯点。元春更衣，再上车，进了园子。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灯光相映，戏乐声喧。元春叹道：“
啊，这也太奢华了。”
他下车登舟，见两岸彩灯都是水晶玻璃的，干枯的树枝上扎满了绫罗绸缎做的花朵，水中的水禽荷花都是蚌螺羽毛做成的，船上又有各种盆景灯。这时船入一石港，上面有一灯匾，现出了听花絮4个字。元春说，花絮就好，何必了听呢？太监一听，赶快报给贾政，贾政命人
撤下了听2字。
这时船已到了岸边，元春下船上车，一看前面石牌坊上写着天仙宝镜。元妃说，
这儿换上省亲别墅4个字吧。
来到了行宫，巨竹辽空，香消遍地，火树银花，金窗玉鉴。元妃问，
此处为什么无匾呢？
太监说，
此系正匾，外臣未敢擅题。
元春升座，两边奏起乐来， 这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贵殿蓝宫妃子家。又献了三次茶，元春更衣，成了省亲车驾，来到贾母上房，正要行家礼，贾母等忙跪下止住。大家相见都忍不住热泪滚滚，贾妃垂泪，彼此上前私见，一手挽着贾母，一手挽着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等都站在旁边垂泪无语。半日，贾妃才忍住悲痛，强笑着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不容易今日回家，咱们娘们儿这时候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又去了，不知道多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忙上来劝解，贾母等让贾妃归坐，又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执事人等在外厅行礼，其媳妇丫鬟行礼毕，贾妃叹道：唉，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王夫人说，现在外亲薛王氏还有宝钗、黛玉在外面候旨呢，外眷无职都不敢擅入。贾妃就请他们进来相见，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元妃降旨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又有元代进宫的丫鬟抱琴等叩见。母女姐妹续些久别情景、家务私事。贾政在帘子外面问安，元春在帘子里面打理。父女相见也只能说些官场上的应酬话。贾政说，臣草芥寒门，鸠群鸭鼠之中，岂亦得争凤鸾之瑞，今贵人上惜天恩，下招祖德，皇恩浩荡，苍生有福等等的话，可是就是不能续父女之情。贾政又说，园中所有亭台轩馆都是宝玉提名的，如果有一两处可取的，即赐名为姓。元春说，真的有进步了，传宝玉来见。宝玉行了国礼，元春一把把他揽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说，比以前长高了好些。姐弟相见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尤氏、凤姐等来报，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元春这才起身，让宝玉引路，和众人走路来到园门，游览了有凤来仪、红香绿玉、杏帘在望、横指清芬等处。他说，这些名字起得太好了，又说以后啊不可太奢侈了，这都过分了。来到正殿，元春让免礼入座，大开筵宴， 贾母等在下面相陪，尤氏、李纨、凤姐捧着羹汤，拿着酒壶。元春说：“
比宴伺候。”
给别墅题名为大观园，正殿贬为愿恩思义，对联的上联是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下联是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备恩荣。元妃又改题有凤来仪，赐名为潇湘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赐名怡红院，横指清芬，赐名为横无怨，杏帘在望，赐名为幻葛山庄，正楼命名为大观楼，等等许多处都有改变，又命人旧匾不必摘去。元春又提了一七言绝句，众姐妹们现在每人提一诗一匾。元春特别喜爱潇湘馆、恒无院、怡红院、幻葛山庄四个地方，让宝玉为每一处赋五言律诗一首。不一会儿，众姐妹们都题咏完了，连李纨也勉强凑成一首七言律诗。元春看后评论道：“啊，到底还是薛林二妹所作与众不同，我们姐妹不能比呀。”黛玉本想今夜大展才华，把众人压倒，却因为元春现题一贬一诗，只好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这时宝玉只做出了潇湘馆和恒无怨这两首，正在做怡红院，这头一句就写下了绿玉春有卷。宝钗偷眼看见了，趁众人不注意悄声说：“
因贵人不喜红香绿玉，才改为怡红快绿，你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跟他唱对台戏？咏芭蕉的典故不少，再想一个。”
宝玉说：“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宝钗嘲笑说：“
将来金殿对策，恐怕你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冷烛无烟绿蜡干，忘了吗？”
宝玉说：“姐姐，是我的一字之失了。”
宝钗怕耽误宝玉的功夫，转身走了。宝玉就在那儿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各位听友，你可知这第四首诗宝玉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且听下回分解。